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诶，我依家着紧嗰件衫咧，佢上面写住 open mind，open mic， 就系话要咧开放心态，跟住嚟开咪啊。跟住喺呢个世界上面，真系有好多人咧要求我哋开放心态嘅。开放系咪唔好咧？一定唔系唔好嘅，乜嘢都要听，但系咧。意见一定要接受啊，但行动可以有啲时候系应该照旧嘅，尤其是当你行紧呢个真理嘅时候，你真系意见要接受，听人哋对你嘅意见咯，聆听，但系行动要坚守喺真道之上。好啦，今日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一齐进入同今日好相似嘅世界，就一个多元嘅世界——哥罗西。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哥罗西书二章八到十五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保罗在二章八至十节吩咐收信人要小心那些令他们远离基督的哲学、学说或者传统。既然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基督亦是所有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咁信主嘅人实在冇必要由其他途径去寻找智慧同知识，好似基督里面缺少咗啲乜嘢咁。保罗跟住喺十一至十五节进一步讲解十字架嘅功效，可能同某啲当时入侵教会嘅花言巧语或者人间传统系有关嘅。保罗吩咐收信人要谨慎，免得有人将佢哋掳走。这些人用什么掳掠哥罗西的信徒呢？就是通过哲学和虚空的废话。原文当中，哲学、虚空或者空洞，以及废话或者欺骗，这三个词语都是用了阴性的所有格，并且同属一个介词短语。由此可见，三者可以同时指向同一件的事物。再加上整个介词短语只有一个定冠词在哲学的前面，新汉语译本就将它翻译为藉着空洞骗人的哲学了。根据这样去理解，保罗是提醒收信人要谨慎，因为有人正在通过空洞和欺骗人的哲学想去掳掠他们。保罗眼中的哲学到底是什么呢？原文跟住用咗另外三个介词短语去说明嘅。第一，按着人的传统；第二，按着世上粗浅嘅学说或者世间嘅基本原则；第三，唔按照基督。嗱，唔同嘅学说或者会有佢哋自身嘅价值、道理同智慧，但系只要呢啲所讲嘅并冇按照基督嘅奥秘。咁通通都会成为空洞嘅骗人嘅哲学嘅啦。于是基督嘅奥秘可以成为衡量一切学说嘅准则。点解啊？因为耶稣基督系睇唔见嘅神嘅形象， 万有都是在祂里面藉着祂同埋为咗祂而存在的。因此如果一个传统一种学说想将人从这个万有的根源那里拉开，这些所讲的学说内容呢都会是欺骗人亦无意义的一堆废话来的。我们需要谨慎的就是今天生活在一个多元主义的社会当中，我们经常被要求开放啦、接纳啦。没错，我们都要学习和不同的人相处，尝试明白他们的思想价值和我们有什么不同。在一个多元社会之中，我们要有宽广的心，尊重那些和我们看法不同的人。沟通和对话是可以促进意见人士彼此的聆听，互相的学习。不过作为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有底线的。任何会引导人离开基督的思想学说，这些都是欺骗人无意义的空谈来的。基督的奥秘是我们用来衡量一切学说、哲学和宗教的最高准则。我们宣认耶稣基督是主，祂是一切丰盛的源头。在这一点上，基督徒是没有妥协余地的。在这个意义之下，基督信仰总是排他性的。为什么我们会讲得这么确定的呢？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而基督徒在祂里面亦都已经成为丰盛，变得圆满的了。言下之意，既然相信耶稣的人已经在基督里面得着一切丰盛，为什么还要去其他地方寻求智慧和知识？就好像基督里面有什么不足之处仍然需要去补充一样。如果是要补充，亦都只有基督未尽的苦难需要福音的执事去填满而已。在这里保罗提醒一切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人，既然肯定了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就不要盲目的愚蠢的去追寻那些引导人离开这个丰盛源头的假知识。我们要提防那些空洞的呃人的哲学。基督徒必须是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保罗强调，他们在基督里面所受的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除去肉体情欲的基督的割礼。人与神和好是已经在基督里面发生了的事，但是怎样在人身上去实现呢？答案就是通过洗礼了。保罗指出，信徒在洗礼当中和基督是一同埋葬，亦在洗礼当中因相信神的大能作为就与基督一同复活。神的大能作为在哪里彰显？就是在耶稣基督从死人之中复活的这件事情上。保罗强调，未信主的人其实都是死的，是讲到一种属于灵性意义上的死，因为他们与神隔绝，在思想上亦与神为敌。不信的人从前在过犯之中和肉身未受割礼之中，他们死去，现在却是和基督一同活过来，并且藉着洗礼，神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将针对我们的罪债记录连同攻击我们的裁决一一抹走，通通钉在十字架上了。既然神赦免了我们的罪，那以后再没有任何执政者、掌权者可以凭律法再来攻击我们了。于是呢，信主的人就被列在凯旋的行列当中，可以公开面对群众。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至二十三节的内容。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至十九节那里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地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根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 上文指出，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已经靠十字架可以跨城，从此再没有任何执政者掌权者可以凭着律法来攻击他们的了。于是保罗就吩咐收信的人，不要被任何人在饮食上或者节期啊、初一啊、安息日等等有关事上去评断他们。有一些邪教例如唯灵论，他们坚持就是成员是不能够食肉的。另外很多的教派亦要求信徒在四旬斋期间会禁戒一些的食物。至于其他的好像摩门教又会说，一个人喝茶或者喝咖啡呢就不能够算是表现良好的会友来的。另外有一些好像著名的基督福临安息日会，会坚持认为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就必须守安息日。其实基督徒并不是在律例的限制之下的。例如说安息日是一切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得到的一个安息的典范。现在主耶稣已经来了，为什么人要继续专注在影子上面呢？这样做就好像相片中人其实已经站在你眼前，但是你仍然只顾看着那张相。根据上述的经文来看，当时有些人不单止谨守律法，还喜欢在律法以上加上各种人间的规条或者礼仪。经文所指向的究竟是犹太律法主义，亦或是在异教当中流行的一种苦行主义呢？我们知道学者呢就着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分析和见解，或者这些添加的外在的规条宗教礼仪在原意上面本来是好的，可以帮助人谨慎自守专心向神。不过问题就是倡议的人不单止自己喜欢这样做，他们还会出现去批评去指责那些不跟他们做法的基督徒。于是保罗的回应就是，不需要将这些人的批评放在心上，这些人间的规条宗教的礼仪纵使是有意义，极其量都不过是为基督来服务的啫。保罗说这些原是未来的事的影子来的啫，真体却是属于基督的。1888年佐治伊士曼藉着他的柯达相机令到摄影技术有了彻底的改革，他的发明第一次令摄影成为了大众化的活动。今天我们藉着更加先进的技术，我们可以增加色彩、活动、音响的广度、阔度。假如我们将古今影像进行一个比较，其实初期的照片我们现在看回不过是很模糊的影子来的。所有旧约当中有关礼仪的律例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影子，旧约和新约都呈现神的准确形象。不过藉着基督，我们发现了所增添的色彩、活动和音响。这一位神人主耶稣他住在我们中间。此外有些人在他们当中又故作谦卑的亦都会去敬拜天使。这些人实际上到底做了什么？保罗大概假定收信人明白他在说什么，所以对相关的细节他没有详细的说明。而根据一些学者的推测有些人是据称看到末世的异象，这些异象是从神的使者或者天使那里而来，就好像使徒约翰他在拔摩岛从使者看到末日的景象一样。咁呢啲人会宣称自己拥有比一般信徒更高嘅属灵洞见啊，那系在于呢佢哋喺度刻苦己身，贬抑自己啊，带嚟咗呢啲灵里边嘅经历。而喺保罗眼中啊，其实呢种人系自高自大嘅， 因为他们并没有持定，没有跟随着元首基督。这些人以为看到什么由神而来的异象，其实他们讲的只不过是随从自己肉体的思想和幻象来的。保罗对收信人的吩咐就是，不要容让这些人夺去你们的奖赏。新译本将这句说话翻译做，不要让那些人否定你们得奖赏的资格。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其实各样的宗教律例、礼仪以及生活规条，无一例外都应该是指向基督，为基督服务的。既然接受基督的人都因着基督得到一切丰盛，那他们实在不需要另外找途径去追寻所谓更加属灵的生命、更加高超的洞见，或者是更加夺目的奖赏的。保罗认定全身各个关节都靠元首基督才得到滋养，互相联络。没有了元首基督，身体绝对不能够继续成长下去。于是各个肢体都应该持定元首基督，不应该为一些人间的传统或者所谓的属灵洞见就去互相比较、彼此批评。保罗眼中，认识基督的奥秘是至关重要的。人对基督的奥秘的认识呢，就反映在弟兄姊妹之间能否在爱中彼此结连这份关系之上。是教会需要定一些的礼仪、制度和规则，去帮助弟兄姊妹更加具体地实践圣经教导的。不过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过于强调人间的传统，导致肢体之间互相比较、彼此评断呢？我们有没有认为某些属灵的表现呢，是更高超的，更多得到神的奖赏的呢？而保罗提醒我们，任何宗教实践和属灵经验，如果不是帮助人紧紧跟随元首基督和去造就教会群体的话，那这些都是出于肉体并且叫人自高自大的思想来的。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回应基本上延伸着元首和身体这个主题。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亦是所有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不但这样，整个宇宙都是围绕着基督而运行，一切都是在他里面，藉着他和为了他。我们都要持定元首，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首先需要神来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帮我们能够好像神看耶稣基督一样的来看到他。我们如果不能够好像神看基督那样见到基督的话，那我们就永远不能够按照基督应当受的尊崇来到去尊重他。使到我们真正持定元首的唯一道路，就是要看到他是元首，好像神所喜悦的旨意当中所确定的那样。所以求神赐给我们启示，有了启示之后还需要有决心，并且立志让基督做元首、做头。最后还需要我们生命的改变。那你会发现如果你仍然活在肉体之中，你就没有让基督成为你的头，因此肉体的情欲是必须除去。而你会发现在你生命当中必须有一次革命性的改变，从此不再是你，乃是基督。这个是我们持定元首的唯一途径。唯有这样，神对于他儿子的目的才能够在我们身上得到成全。哥罗西书二章二十至二十一节，保罗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跟住落嚟嘅呢四节经文啦，可以话系二章六至十九节嘅一个小结吓。 保罗在二章六节那里提醒过信徒，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应当在基督里面行事，包括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同埋充满感恩的心。而到了二章二十节，保罗就提出，既然与基督同死，就不要好像仍然生活在世俗当中一样。在这里保罗用了为什么来去表达他反对的意见。正如父亲对儿子说，既然你知道明天有测验，为什么仍然在玩而不去温习，这种的提问带出父亲的重点呢，就是儿子要立即温习，同时又反映出儿子在玩啊。从保罗的切问，我们可以推断当时在哥罗西教会当中的确有人是服从了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这些规条。保罗就要提醒他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并且与他同死，就应当在基督里面行事，不要好像仍然生活在世俗当中一样。在保罗看来，和基督同死的人是脱离了世上粗浅的学说的。世上粗浅的学说在二章八节那里出现过，原文可以指到宇宙的星宿、世间的基本原则等等。具体上指什么呢？就这个问题，学者亦有很多的讨论推测，或者和二章十六至十九节所论到的事情是相关的。无论如何，保罗认为一切令人离开基督，企图在基督以外寻找丰盛的学说、传统或者规条，全部都不过是空谈，都是欺骗人的废话。这些都是根据人的命令和教导，无可避免的，一经使用他们就都败坏。对照之下，耶稣基督的奥秘却是恒久可靠，经得起任何考验。宇宙万物都是为了基督，藉着基督而存在和继续存在。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人要离开基督这个全有的根基，走向那些靠不住的东西呢？多年前有一位牧者，他遇到一位弟兄，这位弟兄成为基督徒之前是正统的犹太人，咁佢哋一齐相交，分享嘅时候，呢位弟兄就讲到，好多犹太教做法嘅相关故事吓。呢位弟兄话俾牧者听，有啲正统嘅犹太人甚至每晚瞓觉嘅时候，会将佢嘅鞋呢系向住某个特定方向嚟到去摆放，以为咁样做就系根据旧约嘅某一节经文啦。而他们认为如果不是向着正确的方向来摆放他的鞋，那就会失去神的祝福的。哇，这种做法何等的迷信，我相信在我们周围都会听到很多类似这些这样的迷信事情。例如某些日子要烧衣纸，主要是为逝去的人，在这个阴间下面，他们有钱可以使，烧得越多他们越富贵。至于过年过节，婚礼丧礼，有很多的做法，其中不少其实是迷信的传统的。但是今天的基督徒可能都会跟着去做，甚至有时即使知道是迷信，自己不做呢，他都会吩咐，或者提点家人去做。那些并没有持守真道的，没有基督的，亦没有十字架的人，他们通常都是迷信，而且还会致力于禁欲主义的很多做法。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保罗继续说，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施以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三个名词是共同用一个介词，表示这些都是禁欲主义者使用的方式。苦待己身是禁欲主义者用苦待自己身体去表示他的敬虔。 天主教某一派的修道院一入门口就开始与世隔绝，他们的修道士着粗布食粗饭，瞓在石板上，有些更加会瞓在钉板上面。他们想藉着苦行达到圣洁，表示敬虔。这些人的命令和教导表面上看来有智慧，其实就是用施以敬拜，自表谦卑，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面一些价值都没有。因为这些规条所关心的都是一些暂时的，不是永恒的东西。律法主义和苦修主义的错误呢有三方面。第一，信徒已经和基督死了，是脱离了世俗的学问和势力的了。第二，这些都是人的吩咐和教导，并且关注的只是暂时和不重要的事。第三，这些的事物对于克制肉体的放纵毫无功效。今日的基督徒所面对各种学说甚至教会传统的行为和侍奉教导，往往亦显出同样的问题，在胜过肉体和罪恶上显得无用。所以我们更当谨慎检视我们所听到的教导，好叫我们在肉体的情欲上得胜有余。总之呢，由二章六至二十节整段经文来看，保罗并不是反对所有人间的学说传统规条。没有学说传统规条，其实一个群体是很难持续，很难生存下去。教会群体当然都不例外呢，试问哪间教会没有传统、没有学说、没有规条呢？神学院，都会有不可抄袭、不可霸占图书等等的规矩呢。问题不是在于传统、学说或规条，乃是在于这些出于人的吩咐，是不是令人亲近耶稣基督，以及能不能够有效帮到人，真是克制肉体的情欲呢？那假如答案是否定的，那任何看来有道理、有智慧的命令和教导都不过是花言巧语，是虚空的废话。基督徒接受主耶稣基督并且与他同死，就不要本末倒置，生活得好像没有基督一样。透过经文，我们要思考教会有什么传统规条有效地帮到人活在基督里面，又有哪些已经成为人跟随基督的拦阻呢？求主帮助我们在继承传统之下懂得勇于革新，寻求突破。唯有耶稣基督和他的奥秘才是永恒。至于人间各样的命令教导，很多时一经使用就变得陈旧，逐渐毁坏，必须不断更新。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世界实在有太多的学说，有一些学说是和基督教是互相补充的，有一些学说是和基督教互相冲突的。但是我们聆听不同的学说之余，我们要掌握到我们站在什么位置，并且站稳在真道上面，在真道上面扎根。欢迎你和我们一起透过穿越圣经，一起成长，一起每一日更似主耶稣基督。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在我主基督身